朋友，欢迎来收听《真光系列查经》，由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主持。
我们真的是谢谢你，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在很多的事情上，我们真的没有办法靠我们自己，因为我们自己真是很有限。但是我们谢谢你，我们可以来到你面前，我们可以全心的来依靠你。在我们这一生人生的旅途当中，我们谢谢你做我们的主，我们谢谢你让我们有一个完全的依靠，谢谢你让我们真的是借着你的帮助，我们可以来走这一条人生的路。我们今天要来读你的话，再一次仰望你，谢谢主也赐下真理的圣灵来帮助我们，使我们能够明白真理。我们求圣灵今天能帮助我们来明白今天要查考的这段经文，而且真的让我们从心灵里面去真正的领悟这些话，也帮助我们常常默想这些话语，好让主的圣灵可以继续的引导我们在生活里面去把这些话实行出来。谢谢主垂听你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我们今天查的经文只有三节，在五章的13节到15节，所以我们大家一起来读，好不好？来，
弟兄们，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只是不可将你们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总要用爱心互相服侍，因为全律法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你们要谨慎，若相咬相吞，只怕要彼此消灭了。
好，我们今天看的这段经文跟前面5章1节开始是同一个主题。在5章1节，我们曾经花了一次的时间来查，我们知道那里提到一个主题跟今天13节 A 提到的主题是一样的，所以我们第一个问题就是问说，正如5章1节，讲义错了，正如5章1节，保罗在5章13A 再次强调什么？保罗在5章13A 再次强调什么？
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只是不可将你们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
嗯，好，那个主题是什么？
自由。
自由，对哈。所以5章1节，保罗已经强调基督释放你们，释放我们，叫我们得自由。而且他强调说，你们要站立得稳。这个站立得稳是在这个自由上站立得稳。那今天保罗也是再一次提出基督徒的自由这个主题。他说，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换句话说，我们这些相信耶稣基督的人，我们生活的特质就是自由。那我们在5章1节的时候曾经很仔细的去思想，我们所得到的自由是一种什么样的自由。我们曾经说，我们得的自由是我们不再做奴隶，是不是？所以5章1节说，不要再被奴仆的恶辖制。那我们曾经做什么，哪些，在什么之下做奴隶？我们曾经在律法之下做奴隶，在罪之下做奴隶，还有吗？在这世界我们受益于这个世界，就是在世界之下。还有呢，我们是偶像的奴仆，对。还有呢，我们自我常常也是我们做自我的奴隶啊，也就是说我们没有办法脱离这些束缚，这些捆绑，我们不能够不在他们的权势之下。这些都是一种权势，也就是说在我们身上我们摆脱不了，但是耶稣却释放了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完成的救赎，他使我们从这一些捆绑中得释放。那么所以我们的生活的特质就是一个自由。那我们曾经在5章1节说过，我们从 罪和律法、世界，还有自我之下的释放，还有偶拜偶像、偶像中的释放。我们的自由是让我们可以去做神要我们做的事，可以成为神要我们成为的人，这是我们所得到的自由。那今天呢，保罗说这十三 A， 保罗说你们蒙召，这个你们蒙召是一个被动式，换句话说是神来呼召我们。这个跟加拉太书一章六节啊，在加拉太书第一章六节保罗说，我稀奇你们这么快离开那借着基督之恩召你们的，借着基督之恩召我们的，这里说我们蒙召，所以我们中文用蒙召就是被动式啊。所以是谁召我们？
神，
是神，对，或者说天父，是天父召我们，他借着基督之恩来召我们。那么我们说这种呼召是一种有效的呼召啊，也就是说凡是被召的人就一定会成为就一定领受神的救赎，成为神的儿女。当然在这里强调的是神的绝对主权和神的恩典。然而我们也看见其他的经文告诉我们说，我们人有人的责任，也就是说我们必须悔改，信靠基督，相信接待耶稣。所以在这里强调的是神的主权跟神的恩典，所以我们是被神所呼召的。那么接下来他说是要得，是要得自由。那是要，这是个介系词，我们中文其实就是把这个介系词的意思翻出来。这个介系词说明加拉太信徒蒙神呼召的目的，目的是要我们得自由，所以我们中文就把它翻成是要。神呼召加拉太信徒，或者说神呼召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神呼召我们的目的是要我们来得自由，而且要我们永远享有这个自由。那我们刚刚已经说了，不过我们今天还会再看这个自由应用在不同的方面。所以五章一节说到基督的工作使基督徒、使信徒得到释放、得到自由，而五章十三节告诉我们神呼召我们的目的是要我们得自由啊。那这两节经文强调的是一个相同的真理，换句话说我们得自由是出于神的恩典，出于神的恩典，出于神的拣选，出于神绝对的主权，他差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借着他所完成的救赎的工作，就让那些凡事悔改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可以得着释放，可以得着自由。而神这样向我们施恩，这样子呼召我们，神的目的就是要我们得这个自由，而且永远享有这个自由，就是要永远活在这样的一种自由当中。那这是保罗再一次在十三节 A 强调基督徒的自由这个主题。那接下来我们看在五章一节，当保罗提出基督徒的自由，而且他说你们不要再被奴仆的恶辖制。这个奴仆的恶，首先在五章跟四章的上下文来看的时候，我们说主要首先是应用在律法，也就是说你们已经得了释放，你们就不要再被律法来辖制。因为原来犹太人是在律法和这个律法的咒诅之下，所以这些加拉太信徒被犹太主义的基督徒所影响，他们也要去委身遵守摩西的律法。所以保罗说你们现在已经从律法之下得了释放，你为什么还要回去回到律法之下做那个律法的奴仆，也就是说为什么还要被律法所辖制。所以呢保罗 就强调基督徒的自由，特别是不受律法和律法的咒诅的辖制。那接下来第二节到第十二节，我们上礼拜查的，保罗就特别针对律法中的割礼，受割礼，因为这是犹太主义的基督徒，他们就是要求加拉太信徒委身摩西的律法，特别是要受割礼。所以保罗在接下来第二节到十三节十二节就把不要被奴仆的恶辖制，你们有这个自由，应用在割礼这一方面，也就是特别针对受割礼来说明他们已经得到的自由，他们不需要被割礼所辖制。那我们今天看十三节 A， 同样保罗首先提出基督徒的自由这个主题，他声明你们蒙召是的目的，神呼召我们的目的是要得自由。然后接下来保罗把这个自由这个教义应用在哪一方面，是什么可能的原因促使保罗提出这方面的应用。所以我们看一下十三的 B 跟 C 哈，就看到十三节下面这一半，保罗把这个自由的教义应用在哪一方面？
不可将你们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
嗯，好，应用在就是
放纵情欲。
好，那这个情欲这个字原文是肉体，如果我们翻的直接一点哈，直接翻译就是肉体。我们中文的翻译是有把它做了解释，也就是他把这个肉体做解释，解释为情欲啊。所以保罗十三 A 他重复他提出的主题基督徒的自由，接下来就把它应用在有关放纵肉体这一方面，就把这个自由的教义应用在有关放纵肉体这一方面。那等一等我们再进一步来解释哈。那我们先看接下来我们问保罗为什么会把他的应用转向关于放纵肉体这方面。前面我说五章一节他提出那个宣告和声明，然后就应用在关于割礼的事上啊。那这里为什么他会忽然提到关于放纵肉体呢？有什么可能的原因促使保罗把我们的自由应用在这方面？这原因是什么呢？我们知道犹太主义的基督徒，也就是说他们是犹太人信了基督，然而他们还坚持必须要委身遵守摩西的律法。那为什么要委身遵守摩西的律法呢？主要有两个方面的理由，我们已经提了，我们常常重复，就是说借着委身遵守摩西的律法来完全他们的信心，也就是说他们以为信基督是属于初步的，还要再遵守神的律法才可以完全他的信心。那他们这个观念当然还是从传统的犹太人对旧约的了解来的，因为犹太人他们知道亚伯拉罕信神，神就算他为义，所以亚伯拉罕的信心是神使他称义的一个依据。但是他们说接下来神就跟亚伯拉罕立约，立约的时候就赐给亚伯拉罕割礼要他遵守，而亚伯拉罕就照着神的命令去遵行，所以他们看亚伯拉罕的信心是初步的，他遵守神的命令去行割礼是进一步来完全他初步的信心，而摩西的律法是在后来的。于是他们解释说当亚伯拉罕照神的吩咐去行割礼，因为就在这个立约的关系之内，因此他就等预先遵守了全部摩西的律法啊。那所以他们就认为今天虽然信了基督，外邦的人虽然信了基督，可是他们也需要同样委身摩西的律法。 来使他们信心得到完全，这样才可以蒙神接纳。所以他们认为这样子委身遵守摩西的律法，一方面就表明他们对于神全部的启示的信号，因为摩西律法是旧约时候神跟他们立约给他们的启示，把神的旨意向他们启示，而现在基督来了，是神另外一方面借着他的儿子向他们启示他自己。所以呢，接受基督在委身摩西的律法，就表明怎么样对神全部的启示的一个委身啊，也就是他们对神全部的启示的一个信号。但是另一方面，犹太人认为律法也提供一个道德生活的指引，是神给他的百姓，赐给他的百姓，借着律法使他的百姓在道德生活上，就是道德生活上有一个很清楚的指引。所以呢，如果没有律法的指示，如果今天犹太人认为说你信基督，但是呢你只是信基督相信耶稣，你没有律法的指示，你的生活很快就陷入不道德的生活里面。就是他认为说需要一个明显的把神在道德方面伦理方面的旨意启示出来，让我们可以很清楚的有一个标准啊，一个规范啊，我们就可以去 follow， 就可以照这个标准这个规范去行。所以这些犹太主义基督徒，一方面是我们刚刚说的信基督加上委身摩西的律法，就表明对神全部启示的信号；另外一方面，这个摩西律法提供一个道德生活的标准，使得神的百姓可以照着去做啊，有一个指引。那因此他们看没有律法来做这样的指引，生活就很容易陷入不道德，不但是生活很快会陷入一种不道德的生活，而且呢也不能够跟里面的肉体的力量来相抗衡啊。我们人里面有肉体，那等一等我们会解释这个肉体，但是犹太人认为这一个摩西律法是一个道德生活的指引，同时借着摩西律法可以帮助信徒来跟内在的肉体的力量来相抗衡。所以离了律法就会导致放纵肉体的生活，没有律法的话就会导致放纵肉体情欲的生活。他们认为单单靠圣灵是不够的，他们当然知道信了耶稣就领受圣灵的这个应许。我想前面三章我们说了，他们是亚伯拉罕后裔，就领受所应许的圣灵。但是犹太主义基督徒认为说，单单靠圣灵是不够的，还需要摩西律法这个道德的标准来指引他们的生活，而且借着摩西律法使他们可以跟里面的肉体来相抗衡，这样子他们才不会过一个放纵肉体的情欲的生活，否则他们很快就会落入放纵肉体的情欲。如果只有圣灵的引导呢，是不足够的。那为什么他们有这样的一个看法？当然也跟当时犹太拉比的教导有关。当时犹太的拉比他们有一种的观点，认为每一个人里面都具有两种欲望。这个我先说啊，这不是圣经的观点啊，但这是当时拉比的一个教导，说每一个人里面都有两种欲望，一种是善的本能，一种是邪恶的本能。他认为人里面还有一种善的本能，但是同时也具有另外一种邪恶的本能。所以一个人如果随从他里面善的本能去行事，那么他所做的事就是义的，即使他一旦偶尔犯罪，他一犯罪他就会立刻悔改。就是说假设你跟随你里面善的本能去行事的话，你做出来的事情都是义的，并且每一个罪一旦犯了 就会立刻悔改，就是即使有时候有偏差犯了罪也会马上悔改。但是呢，如果我们里面这个邪恶的本能也同时存在的话，这个邪恶的本能是不断的寻找机会来引诱人犯罪。因此在人的心中，这个善的本能跟邪恶的本能就不断在那里相争啊，就在人的心中这两种本能就在那里相争。特别邪恶的本能是不断的在找机会来引诱人去犯罪。那么因此拉比说，要保护你自己不被邪恶的本能所胜过的途径，最主要的就要借着诵读摩西的律法跟悔改啊。所以他说，这个善的本能跟恶的本能在人心中不断的相争，那要保护我们不被这个邪恶的本能胜过的话，最主要的途径就是要抄录这个摩西的律法，天天来诵读，而且呢悔改。那这是拉比的教导。当然我们基督徒知道，我们里面绝对没有所谓善的本能，我们里面只有一个，就是邪恶的本能啊。但是我们接下来下个礼拜我们会看到十六节，我们里面是有这个相争，但是是圣灵跟肉体相争，是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那其实说圣灵跟肉体相争，说的比较清楚一点是，我们里面会有一个挣扎，我们要听从肉体呢，还是听从圣灵啊？随从肉体呢，或者是随从圣灵？所以这个圣灵跟肉体的相争，其实是在我们里面，我们自己的一种挣扎，我们要顺服圣灵，还是要随从肉体？好，那所以这是为什么保罗会在前面他说，我们已经在基督里得了自由，我们不要再被奴仆的辖制。首先他应用在律法这方面，特别是关于割礼，因为这些加拉太的信徒已经被犹太主义的基督徒所引诱，他们已经有人要不但守这个旧约的节期啊，这些日子年份也要进一步的去受割礼。然而保罗同时也提出，针对这些犹太主义基督徒认为，若是没有律法，就会导致放纵情欲的生活，单单靠圣灵是不够的。他也针对这个关于肉体，他也提出这个基督徒的自由是如何应用在关于放纵肉体这一方面。所以接下来十三节 B 跟 C， 保罗就分别从负面跟正面如何来说明基督徒的自由，当然是关于放纵肉体这方面啊。他从负面跟正面两方面来讲。 B 是从负面来说基督徒的自由，他说还不可把你们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这是从负面来讨论基督徒的自由。正面的是，你们总要用爱心互相服侍。我们先看这个负面的。负面他说，不可将自由当作放纵肉体的机会。这个情欲，我说原文是肉体，是 flesh 啊，所以我们还是直译比较好。我们直译，然后我们才来解释肉体的意思是什么。那这里当然就是把肉体解释为是情欲，不过可能包含的应该更广一点，这个意义应该包含的更广一点。好，如果我们按照原文是肉体，我们就来了解这里保罗所说的肉体是什么意思。首先我们看肉体这个字，英文就是 flesh， 在新约里面的用法有很多不同的意思。那在加拉太书第五章之前，就是我们看的这段经文之前，这个字曾经出现过相当多的次数。那在五章之前的用法是如何呢？首先在第一章的十六节跟第二章的十六节，这个肉体这个字就被用来单单指人， 就是指人啊。一章十六节，保罗说他蒙召以后就没有与属血气的人商量。嗯，原文就是没有与 flesh， 就是没有跟属，这个就是用这个肉体来指人。二章十六节也是，因为凡有血气的，就是人啊，凡是人，没有一个能够因行律法啊、称义。所以这是第一个用法，就用这个肉体单单指人，一章十六节跟二章十六节。那第二个是单纯的，就是指身体本身，这是二章二十节，还有四章的十三节到十四节。二章二十节，保罗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这个肉身就是 flesh， 就是肉体。啊，然后四章的十三、十四节，你们为我身体的缘故，我们中文就已经翻成身体了。其实它原来就是，啊，我头一次传福音给你们，因为身体有疾病，你们为我身体的缘故，这都是同样的肉体这个字啊 ，flesh 这个字。所以在这些地方的经文，二章二十节、四章十三、十四节是纯粹指我们身体本身，人的身体本身。那么第三种用法是在第三章第三节，第三章第三节，你们既靠圣灵入门，如今还靠肉身成全吗 ？Flesh， 那里肉体是指靠人的力量，如今还靠肉身成全吗？是指靠人的力量。三章第三节。那第四个用法是在四章的二十三节到四章二十三节跟四章二十九节。二十三节说，那使女所生的是按着血气生的。二十九节，当时那按着血气生的逼迫了那按着圣灵生的。所以按着血气生，使女所生的是按血气生，自主的妇人所生的是凭着应许生的。那我们还记不记得我们的解释，这里按着血气的意思就是按着属于人的自然法则，也就是说以实玛利的出生完全是按着人的自然法则，就是一般人生孩子，因为亚伯拉罕跟夏甲同房，就生了以实玛利。但是以撒的出生不一样，以撒是凭应许生的，也就是说亚伯拉罕跟他的妻子撒拉年纪老迈，已经过了生育的年龄，是不能再生育了，但是神却应许亚伯拉罕要从撒拉赐给他一个儿子。因此以撒的出生不是按着人类自然的法则，是按着神的应许。所以到二十九节就把他改为是按圣灵生，因为这个应许能够成就是圣灵的工作啊。但是按着血气的意思就是说以一般人自然的方式来出生的。所以这是在五章之前我们看到肉体这个字在加拉太书里面有这许多不同的意思，但这些意思都不含有伦理的意义，也就是说都没有 ethical 的 sense 在里面，都不具有伦理的意义。但是我们今天看的五章十三节到二十六节这一个段落，在这个段落里面，肉体这个字就具有伦理的含义在里面，就具有伦理的含义。那所以肉体在这一段经文是什么意思呢？是指罪恶所败坏和控制的人性，就是说我们这个人性是被罪恶所败坏，而且是在罪恶的控制之下。所以这个肉体是有伦理的含义在里面，指我们被罪所败坏和控制的人性，或者我们换一个说法，就是整个没有重生的人性。我们信基督以前，我们整个没有重生的人性，这个没有重生的人性，被罪所败坏跟控制的人性， 是受罪的支配，并且是罪的工具。所以这个人性会产生邪情和私欲。24节，属基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邪情私欲是两个字哈，肉体本身会产生邪情和私欲，英文就是 desire and passion， 啊，邪情私欲，也就是说，这个未重生的人性是罪的工具，受罪的支配，在罪的支配之下，这个肉体会产生邪情和私欲。那这一类的邪情跟私欲，包括身体的欲望，也包括思想的欲望。什么是身体的欲望？譬如说，我们有食欲，啊，我们有性欲，这种是身体的欲望。思想的欲望，譬如说贪心、贪欲，这种是思想的欲望。啊，所以，这个未重生的人性，受罪的支配，会产生邪情跟私欲。这一种邪情私欲，包括身体跟思想的欲望，进而导致肉体的行为。从身体跟思想的邪情私欲，就导致肉体的行为。那这些肉体的行为，就是接下来19节到20节所列举的。他说情欲的事，也就是说这些情欲、肉体的行为啊，19节，这个情欲其实就是肉体。肉体的行为都是显而易见的，如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仇恨、增进、记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嫉妒、醉酒、荒宴。所以我们看到这些是外在肉体的行为，这个行为的产生是因为肉体在罪的支配之下，就先产生邪情私欲啊，先产生不正当的欲望，就所以就是邪情私欲。那这些包括身体的欲望，包括思想的欲望，而这一类不正当的欲望进一步就产生肉体的行为。所以我们就看到19节20节列出这些肉体的行为。所以换句话说，肉体就是不属灵的生活，肉体就是不属灵的生活，是不受圣灵引导的影响。什么叫做不属灵的生活呢？就是不受圣灵引导的影响。所以肉体是不属灵的生活，是不受圣灵的引导的影响，也不合乎神旨意的一种全人的生活。肉体就是不属灵的生活。什么叫不属灵呢？不属灵就是跟圣灵不在圣灵的引导之下，所以不受圣灵的引导这样的影响，因此是不合乎神旨意的一种全人的生活。那这就是肉体的意思。好，那机会这个字原来是一个军事用语，这个军事用语是指起点或者发动攻击的根据地。我们知道要发动军事的攻击，就是有一个根据地啊，或者说有一个起点。所以这个机会这个字，就是在军事上用来指起点或者他们要发动攻击的一个根据地。那在这里是一种比喻性的用法，这个比喻性的用法是指做某件事的机会或者时机或者借口，做某一件事情的机会，所以我们中文就翻成机会，做某件事情的机会或者时机或者借口。因此保罗说，你们不可以把你们的自由当作肉体的机会，直接翻译就是这样，你们不可以把你们自由当作肉体的机会。意思就是说，不要把我们在基督里的自由变成给肉体机会去从事它的活动啊，去发动，因为我们原来这个字就是你要发动攻击的一个基地，一个根据地。所以你不要把在基督里的自由变成给肉体一个机会让它去从事它的活动。我们刚刚已经说了，肉体先产生邪情和私欲， 然后这些邪情私欲就会进一步产生肉体的行为。所以我们不要把这个自由变成给肉体这样的一种机会，给他来从事他的活动。所以我们中文翻成放纵肉体是正确的，就是等于说放纵他。但是我们从字根这样子来看，我们可以了解的比较更清楚一点，你不要给他机会让他去从事他的活动。这个活动是从哪一个开始？先从私欲开始，私欲然后就产生行为。所以如果大家记得雅各书说这个试探啊，是被我们受试探是被私欲牵引诱惑，然后呢就生出罪来。 OK， 所以不要把我们的自由变成是给肉体一个机会，给他去从事他的活动。或者换一句话说，不要把基督徒的自由变成是过罪恶生活的一个舞台，不要把基督徒自由变成是过罪恶生活的一个舞台，就是说让罪恶生活可以在这上面来演出一出戏啊，过一种罪恶的生活。这是保罗从负面来说明我们基督徒的自由，关于肉体，关于放纵肉体，保罗提出这样的一个劝勉，或者说一个警告，不要让我们的自由变成是过罪恶生活的一个舞台。但是接下来他从正面来说，他说总要用爱心互相服侍。我们先看互相服侍，这互相服侍的意思，如果从原文这个服侍这个字，它是从仆人或者说做奴隶那个字根引出来的。所以互相服侍的意思是彼此互为仆人，彼此互为仆人啊。好，那彼此互为仆人是什么意思呢？我们今天讲到做仆人，我们很快想到的观念就是做那种很卑微的事，因为仆人做的是很卑微的事，所以呢扫厕所啊，在这个在厨房做饭，我们觉得这好像是做仆人。耶稣说你们谁愿为首，谁也就要做众人的仆人，是不是这个意思呢？基本上不是。做仆人真正的意义是一种自我牺牲的献身，去谋取他人的利益，是一种自我牺牲的献身啊，自我牺牲的把自己献上去谋取他人的利益。所以在这里说你们要彼此自我牺牲的来献身，来谋取彼此的利益，这就是叫做彼此互为仆人。那我们就举一个例子，怎么叫自我牺牲。我们今天想的自我牺牲是好像哥林多前书十三章说的舍己身叫人焚烧啊。所以有时候我们拼了老命为人啊，真的是卖命不眠不休摆上自己啊。也许今天我们看到有人有需要，我们就啊为他煮了很多吃的，然后又去啊替他做这个，去他替他做那个。但是我们做了很多以后，这个人连谢也不谢一声，我们心里就开始嘀咕了，我做了这么多，他连谢都不谢我啊。所以呢这里所谓的自我牺牲不是属于这一种的，这种自我牺牲是像基督的自我牺牲，为了我们属灵的益处，要救我们脱离罪。他原来有极大的荣耀啊，尊贵，他把它放下，他不抓住他自己的荣耀尊贵，不抓住自己是神的身份跟地位，他愿意降卑，然后呢来到这个地上被藐视受厌弃，这种叫自我牺牲。所以你不把自己的利益，不把自己的名誉，不把自己的甚至被误会，基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是全世界最不公平的事，因为他是完全无罪的，却被当罪犯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他被骂不反口，被害不说威吓的话，他在比拉多前受审，他没有为自己辩明，那这种叫做自我牺牲。这样子的舍己来为 为别人属灵的益处。当然并不是排除为别人一般的益处，就是说像身体的需要，像我刚刚说的，也许有人生病我们给他煮吃的，不排除为别人身体的需要，但是更根本的是为属灵的需要。所以以我们现在来说，譬如说假设你今天看到有一个人他活在罪中，我们假设说是教会里啊，看到有你的一个弟兄或一个姊妹他犯了一个很严重的罪，可是他还继续在那个罪中没有悔改，那你要怎么样做仆人去服侍他呢？你就要凭着爱心去劝诫他，而这样的劝诫是要舍己的，意思就是说可能你劝诫的时候你会被他误会，他会认为你是在这个找渣啊，或者说你这样子的劝诫可能不被他接受，反过来他会辱骂你，他会攻击你，或者说你这样的劝诫他会到处去到外面去告诉别人你怎么样怎么样破坏你的名声。但是为了他真正的益处，不要让他活在罪里面，所以呢我们就自我牺牲，就放下你的面子，放下你的名誉，放下甚至你被诽谤受逼迫，你也为了他的益处去劝诫他。可能你做的不见得马上见到果效，那同时你也为他祷告，你真的就是你真的自我牺牲，你真的看见他的罪是严重的罪，甚至你为他进食祷告求神帮助他从罪中出来，你也这样子去劝诫他，牺牲自己的名誉，自己的就是说被误会被诽谤受逼迫，这些通通放在一边，这样子的去劝诫他帮助他从罪中出来，这叫做自我牺牲。所以不是我们今天所以为的啊，一种只是一种好像做最卑微的工作，好像然后只是完全付出做最卑微的工作，可是我们可以做很卑微的事情，可以付出很多，就像哥林多前书十三章说的，却没有爱，我们可以焚烧己身，这个舍己身叫人焚烧，可是没有爱仍然是无益。就是希望大家能够比较更具体的了解自我牺牲的这种献身去谋取或者说去为别人的利益来付出自己，那这是这里所谓的彼此互为仆人的真正的意义。那这个服侍这个动词在这里是现在式，所以表示这是一生继续不断的一种态度跟行动，这不是只是某一件事情我们如此，乃是一生继续不断的以这样的态度以这样的行动去彼此互为仆人啊。所以保罗说你们要互相服侍，他用现在式就强调这必须是我们基督徒一生继续不断的态度跟行动。然后我们看用爱心，用爱心这个字直接翻译是借爱心啊，英文是 through love。 那为什么我要把它这样子就是我们为什么要说明一下直接翻译，因为我们中文的用爱心可能会让我们有一点误解，以为说用爱心互相服侍是说我们这样子互为仆人的时候是要用爱心啊。但是他这个 through love 最可能这个介系词最可能最好的解释是指这样的一种互相做仆人的服侍是爱表现出来的一种生活啊，就不是说你服侍的时候用爱心来服侍，懂我的意思吗？是说这是出于爱，因为有爱，这个爱表现在彼此互为仆人的这样的一种服侍啊，所以这个有一点点差异哈，是出于爱，是因为爱的缘故，这个爱 就表现在这样的一种彼此互为仆人的服侍。就好像我们上礼拜查五章第六节说，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意思就是说，真正的信心就会表现在一种活出爱的生活，使人生发爱的信心。这个信心是真信心，真信心是有功效的，是因为有爱，所以这个爱才表现在互相做仆人的这样的服侍上。那在希腊原文，这个爱前面有一个定冠词，所以这个爱是保罗说那爱 the love， 他用一个定冠词啊，用英文就是 the love。 那个爱很可能是指向前面五章六节我们所说的信心所产生的爱，真正的信心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真信心所产生的爱，或者是指向前面二章二十节说到，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那爱也可能是指向二章二十节那个基督的爱啊，那也有可能是同时指向这两个，就是说同时指向五章六节那爱，真信心所产生的爱，也指向二章二十节基督爱我为我舍己，神的爱。那所以这我只是让大家了解，他这里特别加一个定冠词。那在加拉太书的前后文来看，有可能这个，我想如果是我的话，我会选择前面两者啊，一方面也是指真信心产生这样的爱，一方面是指基督的爱。因为所以呢，这个爱怎么来为爱下定义呢？我们基督徒怎么来给爱下定义呢？就是以基督自我牺牲的死来为爱下定义。那也就跟我们刚刚说的互为仆人，为什么就会表现在互为仆人？因为是像基督这一种自我牺牲的死。所以真正的爱是像基督这样的一种自我牺牲的死。这种自我牺牲就是说，把你的自我中心完全放下啊。我们很多时候那种爱是牺牲很多，可是自我很大，懂我的意思吗？啊，我们的爱很多时候是牺牲很多，可是自我很大。这里是真正把自我放在一边，所以你每次想到耶稣基督，你就会明白那个爱。腓立比书说，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你想，这么尊贵的神，他不抓住自己是神，不抓住他的尊贵，不抓住他的荣耀，反倒取了奴仆的形象啊！他就是为我们到这地上成为人。你想，神成为他跟他所造的人的样式，而且呢，他在地上出生在马槽里，是木匠的儿子。他一生没有显赫的名声名利，没有财富，他真的是降卑。但是这些降卑还不够降卑，最大的降卑是他是无罪的，为我们罪人担当罪，钉死在十字架上。这一切都是为了顺服父神的旨意，所以这叫做牺牲自我，真的把自我完全放下来，顺服父神的旨意，来为我们人类最大的需要，就是罪，把我们陷在罪的权势中，陷在罪的定罪、罪的咒诅之下，而且呢，使我们人类面对死亡这样的一个罪的工价，他把我们拯救出来。所以这个是爱真正的自我牺牲的死，基督自我牺牲的死，来让我们看见什么是爱。那不但爱是以基督自我牺牲的死来下定义，并且爱是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所结的果子，这是我们下礼拜会看的。这种的爱是圣灵所结的果子，这是人类天然不可能活出来的。因为人的天性，我们刚刚说了肉体啊，什么是肉体？没有重生的人性，这一种人没有重生的人性，只能产生邪情跟私欲，只能带出肉体的行为。所以这样的爱是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所结出的果子，让我们可以拥有这样的爱， 活在这样的爱中，然后就表现在互相做仆人这样的生活里面。所以呢，从正面的来说，基督徒的自由应当是成为在爱中彼此互相服侍的舞台，不应该是成为让我们过犯罪生活的一个舞台啊。就是说，基督徒的自由好像一个 platform， 是一个舞台，在上面让我们演出一场戏，不应该是演出一个在罪中的生活，而是演出一个在爱中互相做仆人、彼此服侍的一个生活。这是保罗从负面跟正面来说明基督徒的自由。那么我们要把这个保罗这里所说的再来把它总结一下。保罗在五章一节说，我们的自由是不再被奴仆的轭辖制，换句话说，我们不但不做律法的奴仆，也不做罪的奴仆，也不做偶像的奴仆和死亡的奴仆、世界的奴仆、自我的奴仆。所以我们不再做奴仆，不再受奴仆的轭辖制。然而这一种自由反过来说，是得自由可以做基督的奴仆，做基督的仆人，做神要我们做的事，成为神要我们成为的人啊。这个自由从一方面来讲，我们不再被奴仆的轭辖制，不再做奴隶了，不做罪、律法、死亡、世界、自我的奴隶。可是另外一方面，我们却进入另外一种奴役，我们做基督的奴仆，所以我们就会完全顺服神，做神要我们做的事，成为神要我们成为的人。而且我们会借着爱心彼此互为奴仆啊，彼此互为奴仆，我们彼此互相做仆人，互相服侍。所以这个看起来好像是互为矛盾的真理，也就是说，基督徒的自由一方面不做仆人了，可是反过来说却做新的奴隶，是做神的仆人。不但做神的仆人，而且彼此互相做仆人啊。所以这个看来好像似是而非的真理，就是基督徒的真自由，就是基督徒的真自由。基督徒的自由不是为所欲为的自由，基督徒的真自由是我们可以不受罪的捆绑。我们现在是受罪的捆绑，立志为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我们想做好我们做不到，因为罪把我们辖制。所以基督释放我们，释放我们不是让我们为所欲为，如果是为所欲为，我们又回去做奴仆了，做自我的奴仆，做罪的奴仆。释放了我们，让我们从一种奴隶进入另外一种奴隶，做基督的仆人，而且彼此借着爱心互相做仆人啊。所以基督徒的自由是脱离一种奴役，却进入另外一种奴役。但是进入这另外一种奴役是出于自主的、出于自愿的一种爱的行动啊。我们是从一个奴役进入另外一个奴役，这是基督徒的自由。但是所进入的另外这个奴役呢，我们其实是出于自主自愿的，是一种爱的行动，降服啊，是自愿的。我们自愿服在基督之下，我们愿意做基督的奴隶，这是我们对神的爱的表现，这是出于爱的行动。我们的爱也使我们愿意互相做奴隶，也就是说互为仆人，我们愿意自我牺牲的来献身，去寻求彼此的益处。所以这是保罗看起来好像似是而非的一个教导啊。前面五章一节说你不要再被奴仆的辖制，可是其实我们又进入另外一种奴隶，就是做基督的仆人，并且凭着爱心互相做仆人。然而这第二种的奴隶其实是出于自主的，是出于自由的、自愿的一种爱的行动。好，这是我们看到保罗在十三节给我们讲解基督徒的自由针对 这个放纵肉体。接下来在十四节，保罗针对基督徒应当借着爱心彼此服侍这个劝勉，他提供什么理由？就是说他劝勉正面的要借爱心来互相服侍，他提出一个什么理由来支持他这样的一个劝勉？他的理由是什么？
因为全律法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
对，保罗提出的理由是说全律法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我们先把这个中文的翻译哈，我们稍微看一下这个包在之内啊，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我们看那个包在点点点之内，包在什么东西之内？这个字在原文是一个动词，这个动词呢用英文说的话就是 fulfill 啊，所以我们中文翻译基本上已经做了解释。如果我们忠于原文，回到原文看，包在点点点之内，这个动词用英文说就是 fulfill。 那这个动词的意义包括几方面？第一种，这个动词包括应验，就这个动词的意思是第一种可能的第一种意义是应验。所以如果是应验的话，就是应验预言或者应许。好，我们说 fulfill 一个 prophecy 就是应验一个预言或者应许啊，这是这个动词第一个意义是应验。如果是应验，就是应验预言或者应许。第二个意义是完成，如果是完成的话，是完成工作或者使命。我们说 fulfill a mission 啊，完成一个工作或者使命。第三，这个字是成就，如果是成就的意思，就是成就一个愿望或者一个祈求啊， fulfill a wish 啊，或者说 fulfill a request， 成就一个愿望或者祈求。第四是充足，如果是充足的意思，就是充足一个缺乏或者需要啊， fulfill a need 就是一个缺乏或者一个需要。那么第五，这个字是尽，就是尽心尽力那个尽啊。如果是尽的话，就是尽义务或者尽本分 ，fulfill an obligation 啊，尽义务或者尽本分。那么第六，这个字是实行或者履行。实行或者履行这样的意思的话，就是实行法律或者命令，或者履行法律或者命令啊。如果是实行或者履行的意思，就是指实行或履行法律和命令。那在这里呢，可能最后一个用法或者说最后一个意义是这里的意思，就是实行或者履行法律或命令。因此我们把它这句话翻一下，按照原文的直接翻译的话，就是因为全律法都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被实行了。它是用被动式 is fulfilled 啊，因为全律法都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被实行或者说被履行了。那这是原来直接翻译这样子来看这句话的意思啊。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爱人如己。爱人如己是引用利未记十九章十八节 B。利未记十九章十八节 B， 我看一下利未记十九章。利未记十九章十八节。我们从十七节看啊，因为他的上下文，他说不可心里恨你的弟兄，总要指责你的邻舍，免得因他担罪；不可报仇，也不可埋怨你本国的子民，却要爱人如己。我是耶和华。在这上下文呢，这个爱人这个人其实是爱邻舍，你的 neighbor 爱邻舍 好，那什么是爱人如己呢？你怎么解释这句话？什么叫爱人如己？是像爱自己一样的爱别人，是不是？爱别人像爱自己。
你爱别人像你希望人家怎样爱你。
好，这个很好啊，很好一个解释。那所以这个爱人如己的意思是，我们正如我们人类自然的本能是不会去伤害自己，不会去虐待自己，相反的我们会照顾自己，会关怀自己。所以这个爱自己啊，爱人如己的爱自己的意思，不是那种自私的爱自己，是你的本能，我们人天然的本能不会去伤害自己。谁会说拿刀片把自己割得遍体鳞伤啊？也不会虐待自己。如果还是有人，当然有人会做这样的事，我们就说这些人有虐待狂，是不是？我们会说这是不正常的现象啊。正常的现象是人不会伤害自己，不会虐待自己，相反的你会照顾自己，会关心自己，会保护自己啊。像我这个前两天把自己刮破，第一件事一定赶快去止血啊，啊，去涂药啊，你一定要照顾你自己啊。所以爱人如己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正如我们的天然的本能，不会伤害自己，不会虐待自己，相反的会照顾自己，关怀自己，因此我们也要这样的去爱别人。换句话说，一个爱人如己的人，他不会在话语上跟行为上去伤害别人，相反的他会尽他所能的去帮助别人得益处啊，去建造别人，就好像对他自己一样，他不会，他绝对不会无缘无故伤害自己。因此他爱人如己，他就不会随意的在话语上跟行为上去伤害别人。但是反过来，正如他会照顾自己一样，他会倾全力的把自己献上去寻求别人的益处，或者去帮助别人的，去做对别人有益的事，去做对别人有益的事。所以呢，就像刚刚你提到，这是耶稣说的，爱人如己的人愿意别人怎么待他，他就怎么待别人。这个跟孔子讲的那个境界是更高超的。孔子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你不要的，你不要加在人身上。这里是说，你要别人怎么待你，你就要这样待别人。所以耶稣曾经把爱神跟爱邻舍两条诫命加在一起，看为是整个律法的总纲。耶稣曾经说，诫命中最大的就是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神，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邻舍如同自己。他说这是律法和先知的总纲。所以耶稣把爱神跟爱邻舍两条诫命加在一起，也看为是律法的总纲。那在这里保罗是把律法所教导的有关我们跟别人的关系，这里没有谈到我们跟神的关系哈，这里主要是我们跟人的关系。所以保罗在这里把律法中所教导有关我们跟别人的关系摘要浓缩成一个字，就是爱，就是爱，叫爱人如同自己。那这是保罗他说这个爱人如己啊，他提出这句话，他引用利未记十九章十八节，他以这一句话来把律法里面教导有关我们跟别人的关系，把它摘要浓缩在这句话里面。说的更浓缩一点，就是一个字 love， 就是爱。好，所以保罗这里的意思是说，任何人真正实行爱人如己这一条诫命，那他就是履行了全部的律法。任何人如果真正实行爱人如己这一条诫命的话，那他就是履行了全部的律法。 全部律法的要求他就都做到了。所以如果有人真正做到爱人如己的话，他就是履行了全部律法的要求。因此保罗就说，当信徒借着爱彼此互相服侍，也就履行了全部的律法的要求。所以他说，你们要用爱心彼此互相服侍，因为全律法都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被履行了。所以如果你们真的借着爱心互相服侍呢，你们就是真正实行了爱人如己这一条诫命。你们真正实行爱人如己这条诫命，你们就是实行了全部的律法的要求。那这是他提出的这样的一个劝勉啊，不是一个理由啊，就为他的劝勉所提出的理由。那同样我们还要再来把它总结一下，在加拉太书里面，保罗一而再再而三的重复说，信徒不是在律法之下，也不受律法的咒诅。前面我们如果大家记得，从第三章开始，第三章的第十节到十四节，第三章的十九节到二十五节，第四章的一到七节，还有第四章的二十一节到三十一节。这个你们如果上礼拜我刚还没问，如果做了功课的话应该是有个印象哈，三章十到十四，十九到二十五，四章一到七节，四章二十一节到三十一节，在这些经文里面都一而再再而三强调说，基督徒是不在律法之下，不受律法的咒诅，不再做律法的奴仆，是从律法之下得了释放。好，而且五章一节保罗讲到基督徒的自由，他说你们要站立得稳，你们要维持这样的自由，并且不要再归回那懦弱无用的小学，再给他做奴仆，这是四章九节到十一节。所以他不但强调基督徒不在律法之下，不受律法的咒诅，不做律法的奴隶，而且是从律法之下得释放，而且他说，所以你们要维持这个自由，你们不要再归回那懦弱无用的小学，再给他做奴仆，不要再被奴仆的恶辖制。可是现在保罗却劝他们要借爱心互相服侍，然后保罗说，你们这样做，你们就履行了全律法，好像又是一个矛盾啊！你们已经不在律法之下被释放了，从律法之下得释放，可是现在他又说，你们要用爱心互相做奴隶，做仆人，然后这样做就履行了全部的律法，好像看起来又是互相的矛盾，叫人家说你已经在律法不在律法之下了，可是又说你要互相做仆人，这样子你就履行全律法啊。那好像是矛盾，其实不然。保罗所强调的，一方面他强调是借着基督救赎的工作让我们从律法之下的释放啊，是借基督救赎的工作使我们从律法的捆绑之下得释放，我们没有义务要再去遵守律法的要求，不再受律法的咒诅。如果有义务，我们就会在律法的咒诅之下，我们没有义务。基督救赎的工作释放了我们，使我们脱离律法的捆绑，我们没有义务再去履行律法的要求，我们不再受律法的咒诅。可是另一方面，保罗也坚持基督徒因为信基督相信耶稣，就有圣灵住在他们里面，他们活在圣灵的里面，就是活在爱的里面，于是他们就履行了全部的律法。这是另一方面保罗所坚持的，坚持说基督徒当他们信耶稣，他们就领受了圣灵，就有圣灵住在他们里面，若是他们活在圣灵中，他们就活在爱中， 那么他们就履行了全部的律法。所以保罗一方面强调借基督救赎的工作，我们就从律法的捆绑跟咒诅之下得释放，但是另一方面保罗又坚持说信耶稣的人有圣灵住在他们里面，那么他若住在圣灵中，就是活在爱中，就履行全部的律法。因此对基督徒来讲，从律法之下得释放并不是就没有律法啊，从律法之下得释放并不是就没有律法，我们乃是在基督的律法之下。这个我们再过几次六章二节啊，我们从律法之下得释放并不是就没有律法，乃是在基督的律法之下，借着住在圣灵中，也就是住在爱中，我们才能够真正履行全部的律法啊。所以从律法下得释放并不是就完全没有律法，相反的，我们是在基督的律法之下，那我们借着住在圣灵的里面，于是我们就住在爱的里面，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够来履行全部的律法，才能够真正来履行全部的律法。因此犹太主义基督徒和保罗他们都同意，当一个人委身基督就会带来伦理的义务。犹太主义基督徒跟保罗都同意，当我们委身基督的话就会带来一个义务，就是要活出伦理的生活，或者说活出道德的生活。当我们委身基督，我们就在伦理上有一个义务，也就是说我们就有一个义务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啊。所以这跟我们今天常常我们传福音，我们没有把这个说清楚，我们只是提到罪得赦免，但是罪得赦免我们就有一个 obligation 要过圣洁的生活。基督救我们脱离罪，要我们不再活在罪中而过圣洁的生活。好，这是犹太主义基督徒跟保罗都共同同意的，所不同的在如何去履行这个义务，怎么活出这样一个圣洁的生活。犹太主义的基督徒认为基督徒的义务就是要去遵守摩西的律法，以摩西的律法来做他们伦理生活道德生活的准则，因为他们认为这也是事实，摩西律法是具体的把神的旨意启示出来，摩西律法是具体的把神的旨意表明出来，而且对于神的百姓所应当活的伦理生活提供一个指引啊，提供一个指引。摩西律法把神的旨意很具体的表明出来，并且对于神的百姓所应该活出的那种伦理跟道德生活提供一个指引。所以犹太主义基督徒认为基督徒怎么样履行他们要活出圣洁生活的义务呢？就是要借着遵守摩西的律法啊。但是对保罗来讲，基督徒要履行过一个圣洁的生活的义务，不是借着像犹太主义的犹太人那样子很拘泥的完全不遗漏的，所有的细节都不遗漏的去遵守律法一切外在的条例跟规定，乃是借着一个新的途径，这个新的途径就是爱，就是爱。所以对保罗来说，基督徒怎么履行那个过圣洁生活的义务呢？不是借着很仔细很谨慎很拘泥的去遵守摩西律法每一个条文每一个规定，而且是以外在的遵行啊为主，乃是借着新的途径，这个新的途径就是借着爱，而这个爱是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的能力所产生的，不是我们天然能够活出来的。那保罗强调说基督徒怎么履行这个伦理的义务呢？是借着爱，但是这个爱是因为住在里面的圣灵所产生的，是圣灵所结的果子。基督徒能够遵行 委身基督，就基督徒委身基督要有义务活出一个伦理的生活。怎么能够活得出来呢？保罗说，是因为爱，而爱是圣灵所结的果。但是犹太主义的基督徒，他不反对委身基督必须活出伦理的生活，他们也同意，只是他们认为如何履行这个义务的途径是借着遵守摩西的律法。好，最后保罗就在五章十五节对他们提出警告。提出什么警告？这反映出加拉太教会当时的情况是如何。好，保罗警告他们什么？
你们要谨慎，若相咬相吞，只怕要彼此消灭了。
好，保罗提出一个严重的警告。那直接的翻译呢，保罗是首先说，你们若继续相咬相吞，啊，你们若继续相咬相吞，然后呢，谨慎，谨慎是这样吗？谨慎，只怕你们要彼此消灭了。所以你们若继续相咬相吞，相咬相吞是描写、描述野兽跟野兽之间打斗的光景。如果你看那个公共电视台，有时候放那个片子，就是拍了很多动物的片子，你又看到一些野兽跟野兽打斗啊，所以相咬相吞就是描述野兽跟野兽之间打斗的情形。野兽跟野兽打斗是怎样？彼此相咬，彼此撕裂，就撕成碎片，然后彼此相吞。所以这是完全一幅描写野兽之间打斗的情况。那在这里是用比喻性的用法，形容人跟人之间那种残酷激烈的斗争，人跟人之间那种残酷激烈的斗争，互相伤害，彼此毁灭。所以就很生动的用这样的野兽之间打斗的相咬相吞来描述，形容人跟人之间残酷激烈的斗争，互相伤害，彼此毁灭。那在这里不但有继续两个字，而且继续这个字哈 keep on， 而且咬和吞这两个动词都是现在式。你们若继续相咬相吞，咬跟吞这两个动词都是现在式，就显明这是实际在加拉太教会所发生的情形。你们若继续相咬相吞，保罗用现在式，而且用继续，就表示这是在加拉太教会确实有这样的情况在发生。那这样的纷争显然是放纵肉体的情欲所造成的，这种纷争显然是放纵肉体情欲所造成的。因为我们刚刚说了十九节二十节列出肉体的行为，其中就包括仇恨、增进、记恨、恼怒、结党、纷争。所以这样的纷争显然是肉体的情欲所造成的，而且呢，恰恰是跟用爱心互相服侍完全的相反。所以为什么保罗说，你们不要把这个自由给肉体机会去从事它的活动，相反呢，你们要借着爱心互相服侍。啊，他们现在教会里面的情况有这种斗争，其实正是他们放纵肉体所造成的，而这种的斗争纷争就完全与用爱心互相服侍是完全相反的。所以保罗就警告他们说，谨慎，只怕你们要彼此消灭。如果你们继续这样子斗争，激烈的斗争，而且不和，最后的结果会让你们彼此之间的团契被毁灭，你们之间的关系会被破坏，就会让你们两方都会消灭，啊，两方面都会消灭，因为这相争就是两方面在相争。所以你们要谨慎，保罗警告他们，如果你们继续这样子激烈的争斗和不和，最后结果就会让你们的团契、你们的关系被破坏，而且 你们彼此都会被毁灭。所以针对保罗这样的警告，我们来看反映出加拉太教会当时的情况可能是如何。那可能的情况就是犹太主义的基督徒跟保罗分别说明他们的论点。当犹太主义基督徒跟保罗分别说明他们的论点之后，加拉太教会会众之间就引起了纷争跟斗殴。那昨天有人就问说，这个为什么是犹太主义基督徒跟保罗分别说明他们的论点之后才引起纷争呢？我们如果回到加拉太书看，保罗说当初他传福音给加拉太教会，他们是怎么样？是欣然领受，而且保罗身体有病，他们还接待他，所以那时候不会有纷争。后来犹太主义基督徒来影响他们，他们也就信从了犹太主义基督徒的教训，就都往那边去，那时候也没有纷争。保罗看到这个情形发生，他很着急，这是很大的危险，于是保罗就写了加拉太书，或者说保罗就去告诉他们，警告他们，你们不可听从犹太主义基督徒的教训。从这以后，当犹太主义基督徒的教导和保罗对他们的警告两方面都说出他们的论点之后，加拉太教会就产生了纷争。那于是有些人就开始以他已经是受割礼为夸口，就表现他这种属灵的骄傲，因为犹太主义基督徒就讲人家受割礼嘛，啊，那他们已经开始受影响。保罗没有来纠正他们之前也没有什么问题，大家好像就跟着犹太主义基督徒的教训去。可是保罗一旦来把真理说清楚的时候，可能有些人还不完全接受保罗的教训，他们可能就会以割礼来夸口，来表明自己在属灵上的骄傲。这样子就使得加拉太信徒之间就开始产生了敌对，就产生了结党纷争，就开始彼此毁谤，彼此互相辱骂等等，以至于信徒之间就有了很大的斗争啊，跟分门别类，就纷争。甚至我们可以说有可能家庭教会跟家庭教会之间也互不来往，因为我们知道古代不是像我们现在有一个教堂然后大家都去那里，古代没有这样的建筑物，大家都在家中聚集啊，所以在所谓的加拉太教会，你的观念哈，不要想是那里有一个大教堂然后全部都去那里。加拉太教会是安提啊、路斯德、特皮这些城里面，而且每一个城里面都是许多的家庭的教会，因此可以想见的是整个加拉太地区的教会信徒之间有这些斗殴，而这些斗殴甚至会变成是家庭教会跟家庭教会之间的斗殴啊，可能这个家庭教会认为保罗讲的是对，那个家庭教会受了犹太主义基督徒的影响，已经认为就是说已经接受他们的教导，但是保罗虽然来纠正他们，他们仍然没有接受保罗的教导，于是教会里面内部就产生了很严重的纷争。所以不但是这里保罗警告他们，到了第26节，保罗说不要贪图虚名，彼此惹气，互相嫉妒。我们就可以看到确实这个教会有这样的纷争存在。那而且到了第6章说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顺着情欲长撒种的必从情欲收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情欲圣灵收永生等等啊。我们都可以看见教会里面确实就是起了很大的纷争。好，但是我刚刚已经一再强调，这种纷争其实是显然是放纵情欲所造成的，也就是放纵肉体所造成的，不是一个爱心的互相服侍所产生的一个现象。好，那这是我们今天查的这3节经文，所以我们就有一个 应用题其实就是让大家有一点自我的省察，我们省察自己有没有滥用我们基督徒的自由，也就是说换一个说法，就是有没有把我们的自由给肉体机会去从事它的活动。但是相反的，正面来说，在遵行爱人如己的诫命上，我们有什么得失没有？就是我们可以对自己有一些反省。从这段经文我们来看我们自己，好像一面镜子啊，来照亮我们自己。我们在天上的父，真的是谢谢你，谢谢你借着保罗，使徒保罗的教训，他写下的一些书信是针对当时一些教会的错误，但是这些正是我们今天同样犯的错误。主啊，我们真是看到我们是何等邻里贫穷的人，我们真是没有任何属灵的资源，这也就是为什么你必须来为我们完成这个救赎。你如果不救我们，我们根本没有办法自救。我们谢谢你，你的救赎是何等完全，把我们从罪、律法、自我、偶像、世界的捆绑之下拯救出来，而且你释放我们，使我们得自由。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明白这个真理。我们要说，我们好像还常常是活在很可悲的一个光景里面，我们总是不能脱离这个奴仆的恶的辖制，但是求主的圣灵再一次继续不断地光照我们，把这样的真理启示给我们，使我们知道我们是自由的人，而我们的自由不要再被奴仆的恶辖制，不要再让这个自由成为肉体的机会，反而要使我们把自己自我牺牲舍己的献身去服侍别人，去为别人的益处，去做对别人有益的事。说活出这样的爱，这样的爱我们知道就是只有圣灵才能够结出的果子。主啊，我们就再一次恳求主把这些真理啊一而再再而三反反复复在我们心里面对我们说话，来开我们的心，使我们真知道，然后我们真的能够活在这样的真理里面。主，是的，我们真是渴望活出一个住在圣灵里的生活，真的是凡事听见圣灵的引导，凡事顺服圣灵的引导，这样的生活，主啊，虽然在今生不会完全的达成，然而我们渴望看到自己的生命可以继续不断的在成长，继续不断的信靠顺服，继续不断的每一天在圣灵的光照之下悔改，每一天继续不断的信靠我们的主，每一天继续不断的顺服圣灵的引导。主啊，这真的就是只有说求你来在我们身上做成这个工作，我们也愿意接受你给我们的管教，接受你给我们的修剪。主啊，我们真的是可以在一生当中凡事谢恩，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这样子信靠你，所发生在我们身上一切的事都有你美好的旨意，而你的旨意是要使我们更加脱离罪，活在圣洁的生活当中。主，谢谢你，我们谢谢你给我们宝贵的话语，也谢谢你赐给我们真理的圣灵，谢谢你把你的爱子不吝惜为我们舍了，谢谢主你给我们一切的恩典。我们这样祷告感恩，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朋友，感谢你收听真光系列查经，我们期待你能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活在耶稣里的福音事工。如果你愿意的话，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同工，来宣扬主耶稣的救恩。